忧伤沉重的心灵，在四处角落黝黑的地方低声呻吟。我们需要看见，给我们一束光，一个希望。基督的儿女，当献上自己，响应这发自心灵的呐喊，燃烧一生，点亮黑暗。
一生一义，
宣教士故事，燃亮的一生。
向你问好，亲爱的朋友，又到了燃亮的一生节目播出的时间了，我是吴爽，欢迎你。所谓燃亮的一生，不过是宣教士们让自己有限的生命成就了无数人灵魂的苏醒。好，今天燃亮的一生继续为你播读钟爱华传，由吴爽为你播讲。上一集为你讲到，除了忙工作，钟爱华夫妇也没有疏于对两个孩子的管教，其中的一些方法对于今天的父母仍然有借鉴的意义。欢迎收听《钟爱华传》第26集。
他是一位医生，他也是著名布道家葛培里的岳父，他更是一位曾来到中国传扬福音的宣教士。他的名字叫钟爱华。
钟爱华传，燃亮的一生正在为您播出，欢迎收听。
如果有违抗或不顺服，真的会遭致惩罚。比方说吃饭时如果手肘上桌，会立刻被拍下去。弗吉尼亚是纪律长官，路德开玩笑说他们俩似乎总是结伙跟我们对着干。罗莎补充道，各个击破的战术在他们身上不管用，如果我们想要做某件事而父亲不允许，我们会再去找母亲说，妈妈，我们可以做这件事吗？母亲不会说可以，她会反问，你爸爸怎么说？他说不可以，那为什么还来问我呢？我们会对父亲采取同样的方式，我们有时先问母亲可不可以做这个，如果母亲的回答是绝对不可以，我们会去找父亲，爸爸，我们可以做这件事吗？你妈妈怎么说？他说不行，那为什么还来问我呢？但如果我们非常非常想要做某件事，妈妈不同意，而且怎么祈求也不行的话，我们会对父亲讲，爸爸，这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可以考虑一下吗？他会考虑的，如果他觉得可以，会先找妈妈商量，他们会在不让我们听到的情况下共同做出决定。如果他们商量后还是觉得这件事不太合适，回复依然会是否定的。但如果我们的要求还算合理，他们会说，我们商量过了，你们可以去做。有一次钟爱华说，我们生活的环境充满了严重的传染性疾病，但我相信所有事情都在上帝的掌控之中，除非是他允许我们生病，否则任何事物都无法伤害我们。弗吉尼亚也赞同钟爱华的话，他每天都要和污垢病菌作战，包括极易感染的结膜炎，任何疏忽都有可能导致疾病。还住在中式房屋的时候，有两次弗吉尼亚忘记在路德睡前给他洗手，两个孩子醒来时发现有一只老鼠在他们身上，立刻尖叫起来。弗吉尼亚冲入卧室，看到满手是血的路德，吓坏了。虽然清洗之后发现只是指头被咬了一下，可那场面已经让人觉得非常恐怖。 弗吉尼亚本身是非常注重整洁的人，而在战火纷飞的环境，在繁重的工作负荷中，阻止病菌侵入并保证孩子们健康成长是相当辛苦的事，这使得他里面的弦一直紧绷着。不过除了比较严重的偏头痛，并没有其他疾病给他带来影响。弗吉尼亚从来没有抱怨过，在头痛发作的时候，你只能从他眼睛里看到一丝痕迹。头痛确实会让他有点急躁并且易怒，而此时钟爱华就非常的体贴，会用他的幽默化解所有的紧张。孩子们回忆说，父亲可以在任何情景下开玩笑，而且大家都会被他逗乐，他和母亲是非常完美的互补。早晨当钟爱华去医院工作的时候，弗吉尼亚会负责教导两个孩子。美男长老会的会友更倾向于在宣教站教育孩子，而不是将孩子送到中国其他地方。在教育子女方面，他们的意向之一就是培养新一代的宣教士。这样的想法确实得到了回报，很多宣教士的子女长大后也成为宣教士，返回了宣教工厂，或是参与其他形式的侍奉工作。事实证明，弗吉尼亚是一个天生的小学老师，他使用从美国带来的教材教自己的孩子，一直学到六年级的课程。之后请来的家庭教师帮助孩子们完成了高中之前的课程，而且因为宣教士家庭都有积攒下来的适合各个年龄段阅读的书籍，所以孩子们都获得了很强的阅读能力。弗吉尼亚也会教授音乐和手工，包括刺绣、编织、钩编、缝补。罗莎学会了弹钢琴，而路德对美术又很有兴趣，喜欢油画。弗吉尼亚也是一个专业的裁缝，他将这项技能和穿衣带来的喜悦一并传递给了两个女儿。就像路德在接受访问时常说的，母亲不要我们穿得像是从宣教师的百家衣里捡出来的一样。邮差时不时送来的百家衣包含了很多慷慨的支持者捐赠的虽然穿过但依然很好的衣服。有一次他们甚至收到曾经在萨克斯第五大道精品百货店出售的套装。钟爱华的姐姐诺尔玛会将女儿穿不下的衣服寄来，这些衣服大多是钟爱华的母亲在韦恩斯伯勒购买的或估算尺码自己做的。而弗吉尼亚在参阅了时尚芭莎杂志之后会将衣服改得恰到好处。本地的裁缝有真正的东方手艺，可以仿制出一模一样的效果，但有时他们会做过头。例如一位上海的裁缝，他将补丁和缝补的痕迹也做了出来。上午的课程结束之后，全家会共进午餐。钟爱华一上午做的手术比在美国的医生们一天做的都要多，有些手术是非常引人入胜的，他会开始描述手术的每一个光辉细节。而弗吉尼亚常常命令他说，爱华，不要在饭桌上讲这些。不，妈妈，让爸爸讲吧。孩子们会央求，他们喜欢听每一个细节。罗莎在六岁时第一次亲眼见证了手术，那是王奶奶的女儿扁桃体的切割手术，每次她吐口水的时候我也吐一下口水。有一次钟爱华带回一托盘刚刚收到的玻璃假眼，因为顽皮，他将一只假眼放在自己的眼部做凶恶的鬼脸，端着午餐进来的男孩看到这一幕差点将盘子扔到地下。午餐过后，钟爱华和妻子会一起去到医院，弗吉尼亚负责女性诊所，他需要离开家两个小时。他不在的时候，两个孩子就进入了打闹时间。后来非常相亲相爱的两姊妹当时彼此讨厌，他们说，我们总是在打架，母亲不在的时候我们真的会互相撕扯，我们会一边吵一边手脚并用，而佣人们会站在一边下注赌我们谁会赢。 姐妹俩以为父母对他们打架的事浑然不觉，但后来当20岁的罗莎、18岁的路德都在美国上大学的时候，钟爱华从中国寄给妻子的一封信中说，他们对彼此的感情是我们莫大的安慰，曾经两人像猫和狗一样厮打在一起，而现在都不断地在说着对方的好处。
感恩遇见你，同在爱的家，用心呵护你，陪着你长大，听你说心里话，把你的眼泪擦，面对困难不要慌，有爱就有方法。你是小天使，你是太阳光，你是唯一的，你是宝贵的，你是向上的，你是勇敢的，我们都爱你，陪着你长大，把美好蓝图描画。
每一个多子女的家庭，孩子之间没有不闹矛盾的，小时候的路德和罗莎也是这样。然而神眷顾他们的成长，夫妻俩后来的回忆中，对于长大后姐妹情深的他们倍感安慰。好，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你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